因为我们这一堂课是在说空义嘛，哈，在空义。为了让大家有更深刻的印象，哈，或者是对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哈，更能够觉得它有内涵的，哈，不是空泛的，哈，所以我们来谈一件公案，哈。在暗经当中，我们长爪梵志我们都知道嘛，哈，在北传是传说是舍利佛的舅舅嘛，哈，长爪梵志就来见佛，哈，他就跟佛说，这暗经都有嘛，哈，他说我一法不立，佛陀就问他，你这一法立不立？这样一问下去，那长爪梵志 就知道他落败了嘛，哈，为什么？他就知道他落败，在经典是这样说了，哈，如果你说这个一法不利也不利啊，这就跟凡夫一样了，凡夫一样，这个没什么好骄傲的嘛，哈，但是如果你说一法不利的这一法你利，哦，你就跟你自己讲的一法不利就相违背了嘛，哈，所以不管他利或不利，嗯，都有问题了，哈，啊，这个不利的有问题是说，他就跟凡夫一样啊，他就凭什么还要很高傲的来跟佛陀挑战呢？哈，踢馆呢？哈，所以他就这样落败。但是假设我们佛弟子哈，大乘佛弟子了哈，跟佛陀讲说，一切法空，让佛陀反问我们说，你这一切法空利不利？
利。
然后我们有没有落败？
落败。
会落败吗？这样的糟糕咯，道菩萨佛菩萨都快跟我们讲一切法空啊，这样如果说被佛陀一问我这一法立不立，这样我们就落败吗？哇，这样会有问题哦。所以佛陀问我们一切法，我们说一切法空，佛陀说你这一法立不立，我们说这一法也不立，这样这一法也不利，会不会像世间人说，哎，你这样有什么了不起？
空空。
对，空亦复空。但是凭什么？这样我们一般人会讲啊，实际上我们都到现在还会听到，中观是诡辩，诡辩嘛，哈。但是真的是这样吗？佛陀，但是佛陀会可以许可哦。我们说这个这一法利不利，这个也不利。佛陀也真理哦，我们也不会被佛陀问倒哦。我们说这一法利会不会被佛陀问倒？我说我这一法利，我说我这一法不利嘛，哈，佛陀也允许了，哈，应该允许，因为空亦复空嘛，哈。但是如果说这一法利会不会被佛陀，会不会被佛陀难倒？会吗？中观的初级大乘的力是怎样的力？力呀、啊，如果应该也不会被难倒了，因为不管力或不力，都跟世间的不一样。世间都是站在实有者、实有见，在实有见上，他所说的力也不对，他说不力也不对。如果以初级大乘，以中观龙树中观的初级大乘，因为龙树中观论也是代表初级大乘的嘛，哈，所以初级大乘的经论讲利也对，讲不利也对，这个千万不要跟禅宗讲的，你说也对，他说也对的那样的，真正的内涵还是有所不同哦，要去检择哦，嗯。因为在中国禅宗根本上还是属于真常唯心系的，还是属于有宗，不管它在怎么样的不可思议的有，还是在有当中，是不能够空的，所以他们的空义跟初期大乘的空义是不一样的。 至于到底是什么不一样哈，我们可能接下来就是要来谈论这个问题啦。我只是说举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来吸引大家说，哎，接下来的是有内容的。我不是讲我讲的有内容哈，我是在说我们谈论的论题是有内容的，而我们谈论的资料啊，是导师所抉择出来的法是有内容的啦。啊，至于内容是怎样，这就要我们共同的共修来去抉择的啦哈。所以在过程当中哈，希望我们都能够共同真上，共同真明明白，这样了解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假设我个人本身没有在这个地方共修过程当中，没有这个在这个地方更增加我对佛法的明白度，没有更增加我对佛法的信心，没有更增加我对我自己的信心，这样哈，我这一次来我是不及格的啦，这样了解吗？我也要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共鸣共振上，这样了解吗？这样的话，关于刚才我们举阿含经里面的长爪梵字嘛，其实就是鸡兹罗了哈。这个如果像现在的世间学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啦哈，就像在哲学，罗素不是有一个找出一个鬼论嘛？就是这个理法师就发现没有为自己理法的人理法嘛哈，不是有这样一个我们如果讲就讲一个公案哈，类似这样，如果禅宗来讲的话，就是说，但是他一想到说，我到底要不要替自己理法，那就有问题了嘛哈。他如果是为自己理法，他就变成说本来是要为不为自己理法的人理法嘛，这样的话为自己理法，那就是变成就是自己有人替自己已经替自己理了，但是如果不替自己理法的话，这个就是应该要为自己理嘛，所以才会说这个是关，就是在罗素他也没有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嘛，这是本质上的问题哦。这样的话，如果碰到这样子，如果这不单单是这个问题啦，譬如说我们在希腊也有说到说运动不可能嘛哈，运动是不可能的。如果就是说分析到最后一个点，在一个点的上面，它就不能运动嘛哈，每一个点不能运动。这个不单单是希腊，在那个唯识学本身就是不承认动的、认为刹那生灭，才生即灭，没有动向，动只是根据用心的幻现，心刹那刹那的幻现而造成的错觉了哈。所以但是这些如果在以初期大乘的经论来说，那一个这个理法的那样的现象，还有包括动可不可能在刹那当中可不可能动，或者大家认为呢，比如运动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或者说那个理法师能不能够为自己理法，但是真的是理法了吧，真的在动了吧，只是说那个是认为说动是一种幻假象嘛，认为是一种假象嘛，但是以初级大乘的经论来讲，能不能够成立？因为他们认为假象是他认为是不能成立的哦，那只是一种幻现，一种错觉哦。就是说以初级大乘经论来讲，成不成立那样的现象，在动的现象，成立啊，
对，
是。所以是这样来看哈，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一切，我们说缘起法嘛哈。一切诸行无常，任何的行都无常，任何行都无常，所以以中观来讲，没有绝对的刹那，刹那是好像说数学的数学点啊， 没有方分嘛哈，没有大小嘛哈，然后变成是不可定义名词，点呐、啊、线、面都不可定义名词嘛哈。但是很奇怪哈，点是没有方分的，但是线是由点组成的，这样是照理讲是不合理的嘛。没有方分的东西再怎么去组合还是没方分嘛哈。但是数学还是一样，从没有方分是由能够点能够成线，线是没有宽度的，但是面是由没有宽度的线所组成，有宽度的，照理讲是不合理的。所以他们怎么说，这是无定义名词、啊、但是如果以中观以初级大乘来讲，没那些都是细论项，没有从来没有那样的东西。我们认为的点一刹那，或者是说极微极微极微的哈，很小的，或者是那就是物质或空间的最极微，是在讲物质的最小的了哈，分析到最小。现在已经研究到量子力学等等的那个很小的粒子了哈，等等的。以中观来说，初级大乘来说，没有绝对的无方分的极微，任何的极微都是相对的极微。什么叫做相对的极微呢？就是可以承认它幻现出一合相，我们《金刚经》讲的一合相，但是那不是绝对的一合相，是相对的。我分析到这里哦，那里就是好像说，哎，这就是一个极微好了。但是我只要再分析，就着这个极微，我只要再观察下去，它就会现出方分相。没有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缘起法当中，没有一个绝对的极微说是没有方分的，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现在如果科学界一直要研究下去，它总是现在科学要研究的，注意哈、哦，它总是要有一个方向，总是要往那个最小最小那边去分析。这一个总是要往那个方向，那个方向是一种有方向的绝对的方向，要往那边去分析的那一个观念哈，那样的知见就是一种实有见的方向，就在那个地方，就是实有实在感就在那个地方产生了。就是因为这个哦，所以他再怎么的说，再怎么的说，就说他是不对的。因为你看看哦，现在的量子力学，由量子力学本身科学家所做的解释，因为现在的量子现象所看到的现象哈、哦，好像这边到那边不需要时间的传递，这一边的线本来还有说有信息的传递是要有什么呢？就是不能够超过光速嘛哈、哦。现在可能会看到一种现象，是在这个地方马上就可以影响到那个地方，这些是不要有信息的传递时间呐、啊。所以他们解释这一部分的现象怎么做解释呢？解释成大一统一，就类似我们中国会常说的天人合一，或者从道家里面的道啊，等等的，从无生有等等那一部分，总是会落在一统一嘛，因为这边到那边。都好像没有距离，就没有时间的就可以传递，解释就把它认为是一大一，所以这些都是来自于自性见，来自于自性见，因为这个看这个都要从初期的经论当中才能够真的看到它的自性见哦，实在感。啊、当然这一部分、哦、可能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哦、能够让大家更亲切了解什么叫做自性见，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体会，我们说世间一切不可能真正的去破我，因为什么是我没有，根本就看不到，因为没有了解空义， 所以现在不管在讲换线换线，其实没有了解孔乙那样的换线，还是会在有当中。就好像唯识的言成实性，言成实在的有，依他起跟言成实比较起来，唯识可以讲依他起是如幻有，因为跟言成实比较起来，它是没有那么实在嘛。但是如幻有，它是自相有，是吗？哈，它不能够空，所以以唯识的空义。如果说他的依他即是空，对唯识来讲就是二即空，以他唯识的空义。但是如果以中观的空义，就不会落入唯识的二即空，因为中观是依言成言起法空，依他即就是唯识即是言起法的，所以但是中观认为依他即也是空，不单单是依他起也是空了，言成实也是空，因为是空亦复空嘛，包括中观讲自己的空也是空亦复空，这样，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了解哈，唯有更高的空义，才有可能看到比较不究竟的空义的实在感，这样了解吗？这个不是只有理论哦，这个就是在让我们现在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依着那样的知见去观察我们所面对的一切事项，面对我们人事的问题，面对我们心里的善心所、恶心所、无记心所等等心所问题，面对它，对它做观察。这一点哈，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只是理论哦。真正佛法的理论不是为了说明而说明，是为了解脱自己、净化世间而做说明。意思在说什么呢？就好像老师说，佛法是以佛陀所证的那个不可说嘛，哈，佛陀所证的不可说，但是佛陀要说出来，佛陀要说出来是以什么为中心而做开示的。老师说是以圣道为中心做开示的嘛，哈，以圣道就是八正道为中心做开示的。八正道我们刚才说过，八正道的第一支是正见支，正见支好像类似世间的一些哲学、一些学问的解释啊，对现象的一些解释。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不单单是这样，佛法的正见不单单是这样。佛法的正见把世间的一切的现象的本质说清楚来，是为了让我们行圣道更有力量，八正道的第一支正见嘛，所以是为了让我们行圣道行得更正确更有力量，行圣道更正确更有力量，为的是什么？解脱自己，净化世间啊。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关于如果我们刚才是几个例子啦哈，就是说这个依法力不力啦哈，或者是能不能运动啦哈。如果以中观，我们说到任何的一个即为，只是相对的即为，只是相对的一合相，它只要就我们观察到这样，观察到这里，我们因为缘起。本来就是因缘和合果就生嘛，哈，相对有它的一，有它的义，就像相对的这个是相对的一，没有否定我，因为世尊也在讲我嘛，哈，我从王舍城到哪里去啊，哈，但是那个我们一般世间人都认为是有实在的我、神我等等的，如果以佛来讲是缘起我，是相对的我，而这个呢，它不是它相对的我，这样我们在这样的层级相对的我嘛，哈，这个我再分析下去还是因缘和合的，这是无自性的。同样的，任何一个刹那，任何一个即为，只是相对的一个刹那，相对的一个即为，如果我们就着这个即为再观察下去， 这个极为还是有方分，还是有东西南北上下的，这个刹那还是有前后相，但是是任何的极为，任何的刹那，所以在有中认为是没有前后相的刹那，那个时间点了、哈，在中观看起来，在那个地方，只要再观察下去，它还是有前后相。这个，我们这样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理解哈，不单单是这样哈。这个的理解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理解，因为我们都要碰到具体事情嘛哈。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去体会什么叫做时间是无时的。你要找到这个的，好像说绝对的开始的时候。那个绝对的开始，那个时候就没有前相了，没有前相，没有前相就已经不是时间相，时间一定有前后相，所以只要一找到他认为找到有开始的那地方，其实就已经是失去时间相。既然要说它是时间，又失去时间相，那样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是不存在的。但是因为在总是时有见，总是要去找那样的东西嘛，所以在那个地方困扰的他怎么去解决？创造神由他开始。但是要一问到创造神本身的时候，他就说到什么无始无终，说到无始无终。但是只要是无始无终，是无因而生的，那就无因而生的。以无因而生，以我们佛法来讲，缘起法一定是有因有缘才会现在这个世间。如果是无因无缘的东西，在佛法看起来那就是气论相，是没有这样的东西哦。不是说有我们找不到哦，不是说有那个东西我们人的智慧不够找不到哦，而是没有那样的东西。所以如果以这样的观点来看，那个能不能够替自己剃头的那一个，他是出在问题出在哪里？或者是说运动不可能，他问题是出在哪里？都是认为运动不可能，都是认为他有极为的，就是没有前后的刹那，没有方分的极为，在那一点上他就不能动了。但是以佛法说，没有那样的东西，那样的东西都是细论的，细论相啊，细论相是这样啊，缘起是缘起因缘合，缘起本身就是差别万象，缘起本身就会现出这样的细论相，缘起本身就会现出这样的细论相，类似哎，这个好像独立的嘛哈，看起来都独立，都会幻现出好像一，又好像异，都有这样的幻，本身就会幻现这样的幻现象。那个虚幻相就是虚论相，人的智慧不够，凡夫的智慧不够，所以在那个地方认为是实在的，就对那样的现象做解释，对那样的现象做解释，就是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有这样的实在的时候，就一分析下去就不能够运动。但是运动是有幻现的，已经要承认是有运动的嘛，所以他们就做这样的解释，那样的是错觉幻象，实在是不动的。如果以佛法的究竟义来说，是没有那样的东西，任何的刹那，再分析下去都有前后相，任何的极为都有方分相，就在有方分相有刹那前后相的时候，就可以有动了。这样的话，在有见时有感之下，总是要去追，那是宿命，有见的宿命，总是要去追到它安静，因为实在是有的，有的就要问从哪里来，对吧？有，如果是说有的，他就要问是从哪里来，就要问哦。如果在时间上，他就要说最。这个时间的开始，就要问到那个地方，因为它有嘛， 有凡夫的有就是实在的有，有那个东西不能讲它是空，是实在有的。啊，一有就要问它是从哪里来，在时间的过程当中，它就要问到最本源的那个。啊，在如果说在空间的分析的话，这个东西它就要一直分析，它组成分子是什么啦，就一直分析，分析到最小的，总是要往那个地方去追到它，哎，根源本来的那个地方。从那个地方才能够安心，从那个地方出发。所以包括现在的科学哲学去观察，就用这样的角度去观察，是不是总是往那个方向，小而无内，大而无外。譬如说宇宙论就要问，哎，那个边在哪里啊？我们的边在哪里？不管怎么样，它总是有那个绝对方向，有没有？那一个的方向本身就是实在感造成它往这个方向去寻求的。所以如果真的了解了空义之后，对于现在的科学哲学，在最根本的地方就可以指导它，这样知道吗？在最根本的地方就可以指导它，让它有更宽广的视野去观察更微细的现象，更有那个能力，也不会用费太大的心力往那个地方去，往那个迷失的方向去寻求。这样我们这样中观有没有否定那样幻性的现象？我们说过是没有否定的嘛，只是为什么中观可以安住在当下呢？为什么中观初级大圣可以不追呢？这都是包含在空义，空义，所以我们不要认为空义好像只是理论，或者只是对我们修行没有关系哈。这个都是在最根本的地方去看到世间真正究竟的实相，就是往那个地方去做观察。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说老虎会吃人呐哈。如果我们真的看到它是纸老虎就不一样哈，是吗哈？纸老虎有没有它的作用？还是有啦，不知道还是被它吓到嘛哈。就像烦恼有没有它的作用？有。痛还是痛哦，中观讲说一切法空，不是否定它的现象吗？痛还是痛，而且很痛很不痛都知道，有的是痛的受不了，但是痛的再怎么样受不了，还是本质是空寂性的。这一点就是从最根本的地方去观察一切万法的究竟本质，从那个地方出发，从那个地方出发，才有可能世间处世间统一，才有可能。否则我们讲到如果生死跟涅槃是差别的话，我们就不谈涅槃便罢，一谈涅槃就要离生死入涅槃，如果差别观的话，我们一再说明是用这样大乘的这样的知见，就能容易看到声闻跟菩萨之间的观察方式到底是在哪里差别，世间法跟我们佛法之间到底是在哪里最根本的差别，这样了解吗？在那个地方看到最根本的差别之下，因为大乘是不否定一切世间善的，世间善都不否定，出世间善声闻的出世间善更不会否定，都不否定那些，只是我们会看到极限性。这个就是我们学习菩萨道第一个要去，我们说我们觉得我现在知见好像比较进步等，不管是怎样我们觉得我们有进步的时候，都要去在这个最根本的地方去观察我有没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个是一个大原则，决定性就在这里哦。会不会让我们退，或是更让我们更能够往前走，对菩萨道更有信心之下，又不否定 声闻，又不否定世间的善，这样了解吗？而且会随喜赞叹世间善，随喜赞叹出世间善，声闻善，但是还是以菩萨道不动。我们会惭愧，假设我现在看到人家用的法不是那么高超，他做的比我还好，我们会惭愧。但是惭愧的时候，我们会起精进心。为什么？为什么不会压抑我们自己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依的法，依的法是多么的可贵。我只要依的这个法，我就能够前进，而且我往的前进的方向是往最究竟的方向。因为有初学有九学，有初学有九学。而且我们如果以大乘的观点来看的时候，世间善也是成佛的资粮，声闻的善也是成佛的资粮。但是我一再的再强调，我们一定要看到为什么世间善也是成佛的资粮，为什么声闻的善也是成佛的资粮。我们一定要在知见上看得清清楚楚来，这样才有可能我们对大乘走得稳。虽然我还在落在很后面，看起来还落在很后面，但是会走得稳。但是走得稳之下，也不会，酸葡萄心理，这样知道吗？会真的随喜赞叹，这一点啊。但是这些都要从了解空义。所以我们一般说，了解他各家的空义讲的不一样，他只是讲的不一样啊。他说不定他行的，他也可以行，也可以依着他那样的空义行道啊。但是我要这样说明哈，八正道以正见第一支，六度以般若为导。真正的宗教，真正的佛弟子，真正信仰想要依教奉行的佛弟子，一定是依着他的知见在行。不会行是一边，解是一边，不会。世间有可能说，假设众说明的哲学的众说明，那可能可以，我说明的说的是一套，行的是一套，有可能。啊，纵然他行也不像佛法的这样的行了哈。但是佛弟子一定是依着正见而来行，所以正见，除非这位佛弟子不够用功，行讲的是一套。行的是另外一套，那这都是生的慧嘛哈。但是我们先不论这个，真正的佛弟子是依教奉行。什么叫教理？依着我现在知道的，我这样去行。所以佛法里面所讲的义理，是为了行的正确，为了行的更有利。所以各大论师讲出他们的义理，是由他们自己所，至少经过他们深思熟虑的所讲出来的。他是那些大论师是依着他所说出来的那样的知见，是那样知见在行的。导师虽然抉择三系，虽然把四万八千种法门依着方便就近都如他的原来的样子安排应该有的位阶，但是这个导师是为了依方便而到究竟，依着方便可以到究竟。所以怎么去抉择三系，也是依着那一个宗派的经典而做的抉择。类似虚妄为是，是应用解圣密经，导师是用解圣密经来做解释。解圣密经本身就说到，如果五世具足的读初期大圣的经典没问题，为五世不具足的人就说什么，说就要解圣密，把很深密的解开来。解圣密如何为五世不具足的人解圣密？怎么解呢？就是用三性三无性的方式来解释初期大圣般若经的一切法空。所以三性三无性的教说是解圣密在解释的说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些是为五事不具足者说，为他解生密的。所以为五事不具足的人说那样的法，假设我现在是五事不具足的人，我就依着解生密这样去解生密所讲的法去修行，我就能够变成什么根器？五事具足的法器。等到五事具足法器的时候，那就能够去信受什么？不用解生密了，就可以信受出奇大圣的经典，这样了解吗？所以根据导师就是根据这个《解生密经》是希望为师所中的经典嘛，根据这样的经典在说明。所以有没有否有没有说哎，好像大乘三系有方便有究竟不究竟的分别，有没有否定不究竟啊？没有，佛法里面的不究竟是跟究竟相比较的，佛法里面的方便跟世间比较起来，那个是高得不得了的。不是有一个例子吗？巨人啊，巨人吃的面包屑掉下来了，吃的面包掉下来的面包屑啊，让我捡到，哦，好大一颗，这样知道吗？所以佛法里面的，我们说不究竟啊，如果以我个人啊，我能够学到不究竟的法哈，哦，那太幸运了嘞，能够入佛法嘞，像我这样的根器哈，还能够入佛法，哦，那个不得了嘞，福报之大。啊，进来哈，好在没有让我马上就去见那个疗愈的法，一见疗愈的法，我不是谤法哈，就是不信法。还有让我用不疗愈的法，让我从佛法里面可以上，增高。所以如果在佛法里面，人家讲我顿根，欢喜信受，顿根都还能够进佛法哦。如果看到佛法的深广富贵无比，就真的能够这样哦。嗯，应该是。可以达到这样子，如果真的了解佛法的深广富贵，可以了解佛陀的慈悲，佛菩萨的慈悲，都是应机而说，应机而说，能够从方便而到究竟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深深了解导师的可贵。导师在这样深广的佛法当中，能够抉择出方便究竟，我们不要以为好像不是那么了不起哈。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哈，我们现在还很多嘛哈，以密宗最高嘛哈，密宗以无上密为最高，密宗嘛哈，反正以无上密最高。但是如果我们以佛法看起来，神话最严重的是密教。密教里面的无上密，那是神话最严重的，严重到什么地步呢？是以低级的异界天，异界天已经是最低的，但是异界天里面的最低级的，鬼神，鬼神天做他本尊。神话是这么的严重，但是还是有这么多的高深大德，再说那是最高的。包括宗喀巴大师本身也是认为，怎么样的说法呢？就根据在有宗喀巴大师有两本广论嘛，哈，一个是菩提道次第广论，一个是密宗道次第广论。菩提道次第广论一般就是讲显教嘛，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就说到了哈。如果已经修到某一种程度之后，希望就鼓励进修什么密宗道次第嘛，哈。虽然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有说到，因为是显教，所以叫广大行。但是，一到密宗道次第的时候，那就是要，尤其是以无上密为最高，那就是要极深成佛。极深成佛就即这个身嘛，身体的身，即身成佛。但修这个身，他是修天色身。天色身大家知道怎么修吗？异界天的修法，淫逸为道，淫逸为道。天色身就是淫逸为道的，男女合合，在男女合合当中， 得到天色深了哈。纵然宗喀巴大师认为出家人不应该实体明非，就实际的交合，但是用什么呢？智印智啊，智慧的智，意观想的，观想的内容就是那样子，这样了解吗？用这样的极深成，就这样极深成佛、哦，而且在密宗造次第当中怎么说呢？不修天色身不能成佛、哦，不是比较慢成佛、哦，不修天色身是不能成佛的、哦。但是修天色身是怎么样修法他成佛的？在当生就能够要成佛的，而且是怎么样的修法成佛的，我们都可以去做观察、哦。所以导师说，重视空义，更重视菩萨大行这个观点，大家很深刻的去观察。所以我们说要怎么去证空，要在圣道当中证空，要有方法，怎么样去证空，讲的那个怎么样讲到那里，要怎么样行才能够行到那里。所以对于讲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来观察，纵然名相讲的都一样，但是他真的讲到了吗？都要做观察、哦、有办法真的讲到了吗？还有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共下士道是以念识为入门，念识为入门哦。这我们不否定念识都可以让人精进，就好像印光大师也写一个识字，不否定带动那样的力量，但是那样带动的力量比较趋向于急求，这样了解吗？印光大师这一生抱尽了往西方，要往西方嘛，哈，嗯，念识，假设就是以念识为入门的菩提道次第广论，顺什么？顺解脱，顺解脱的方向，就是顺声闻的。所以三主要道有提到三主要道吗？把出离心独立出来为一个主要道，大虽然都在说大悲心了、啊、哈，大悲心是没有独立出来，附属在哪里？菩提心。虽然是乳母有情，虽然是乳母有情，譬如说在广论，菩提道次第广论，如何去修，就是说要到达什么程度才能够去有资格进修密宗道次第呢？至少要什么菩提心成就嘛，哈，很重视菩提心嘛，哈，我们都重视菩提心空心见嘛，哈。但是菩提心成就，它是愿菩提心成就嘛，哈，用七支因果来修法嘛，哈。等到那个成就之后，就有资格，哦，空心见了解之后，就有资格去修密宗道次第了。就有资格了，就好像明初的时候，大勇法师啊，哈，还有法尊法师啊，去西藏没多少年嘛，最多十几年吧，哈，就有资格修黄教，就是宗喀巴大师的，就是黄教嘛，黄教的无上密的大威德法，大威德法就是黄教无上密所修的大威德法，就有资格就可以修那个回来了啦。像法尊法师就修，就有这个修那个回来了哈，所以在成就愿菩提心是这样的菩提心这样的成就哦，空性见就是在这样的之见上成就之后，就可以去修呢密宗道次第哦，一到密宗道次第就是即生成佛，所以导师说宗喀巴大师的是透过广论菩提道次第广论。只是要你知道，要你知道，不是要你根据那样来修行，不是根据要你根据菩提道次第广论那样的方式来修行，而是让你知道，因为现在的藏传也是这样嘛，显教为基础，然后再来修密教嘛，显教的基础就是这样基础就可以了，这样了解吗？这样的基础就可以去修密宗道次第，所以纵然 一直在强调大悲心，一直在强调如母有情，一直在强调为了众生而愿成佛道。看哦，修密宗道之地要极深成佛，那是变成什么？成佛之后再来度众生。你如果有这个还不够清楚了解，要比较才能够知道嘛哈。如果以初级大圣，初级大圣的经论是什么呢？要成就愿菩提心，不是这样成就的，要在具体事情上去行，才能够真正成就你的愿菩提心。空性见也要在菩萨大行当中，在一一的菩萨悲行、一一的具体事情当中去观察它的空有无碍，用这样的空有无碍去了解空义，这样了解吗？如果以菩萨道来讲，正常的菩萨道来讲，我们实性位就是出发心学菩萨是实性位嘛，哈，还在修性嘛，哈，啊，那就是实性位菩萨。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名词，就是十善，十善，十善就是人间正经的十善，十善菩萨。以正常我们的大乘佛法来讲，这个还要修多久？一万劫，就是十千劫了，就是一万劫。实信成就了，信心成就了，到达什么初住？我们若说以华经来讲，就是初住位了哈，实信实住。等等的哈，初住，初住在那个时候，我们一般讲说菩萨到三大阿僧祇劫嘛哈，是在初住位才开始算三大阿僧祇劫哦，不是在实性位开始算哦。嗯，假设我现在哈还在实性位嘛哈，还在刚开始，要不要让我报名呢？说不定我还不让我报名呢，哎，我还在报，还在注册这个阶段哈。在初住是什么呢？初住就不对转了。这个愿啊，愿菩提心不会再退转了。我会，但是还有其他会退转的，有时候会松懈了哈。但是这个愿要发愿往菩萨道的这个方向啊，不会再退转了，它不会再堕到二层去了啦。它会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个过程，它不是，它只是哈性不对，但是它行可能还会推推进进的行啊。可能有时候会松懈嘛，哈，会松懈会怎么样？但是他不会堕入恶尘的。但实性位哈，还在修信心哈，他是退转位，退转。但是说退转位不是说必然会退转，只是说有可能退转的，这样了解吗？所以在实性位的阶段，因为有可能退转嘛，一退转的话，那个三大阿僧祇劫就不能算了哈，好还要倒扣嘞，还有复分嘞。所以那个地方就不算，不能算，等，因为它会进进退退的，所以那个地方实性位不算，等到初住了，信心成就了才算，那个时要一大截嘞，是这样的修哦，啊，那样是怎么修啊？六度万行哦，六度万行是在发，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发心学菩萨道就要六度万行嘞，十善呐。十善就已经在行了，要在这样的行哦，去成就我们的菩提心哦，去成就我们的空心见哦，是这样的行法，这样了解吗？用这样来做比较哦。所以以共下之道，他用入识念识为入门，要把出离心独立出来。所以不管他再怎么样谈慈悲，最容易听到的如母有情，再怎么样为度众生愿成佛道，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去观察它，就是以什么为最高，即生成佛为最高，那样，所以导师说，只是要你知道，知道之后就以为记住了，记住了就可以修密宗道之地，这样我们就来观察，这样是真的能成佛道吗？就这样观察，这样他所讲的空义真的是讲到了吗？讲到了究竟空义吗？而且他们是最自豪的，就是应承派的中观见，最自豪就这个、哦。但是在《菩提道次第广论》跟他看《缘起论》，他怎么说？在三乘共法说的，而且他说的内容是什么？只道导师说的三重因果当中的 果从因生种事相这部分的说明而已，就到这里哦。而且我们早上也说到哈，认为缘起是不能够破戒一切自性执，要空义无自性空才能够破戒一切自性执，完全是不一样的哦。这个我们不要以为只是理论上而已哦，这就直接指导我们修行哦。而且他们认，在他们来讲不会认为他们之间的矛盾性哦。而且在宗喀巴大师对于密宗无上密的咒语的解释，就是用中观见来做解释哦。但是无上密凭什么说即生成佛？生是身体的生，还有一个就是生命的生，这一起生命就能够生即生成佛。凭什么说即生成佛？只有一个理由才能够说即生成佛。佛德本具，佛德本来具足，才有资格说，才敢说即生成佛。佛德本具，这样一谈佛德本具跟缘起论是180度的不同，这样了解吗？但是宗喀巴大师就是用中观见，应成派的中观见去解释那样的经哦，那样的咒语。所以在他们是认为，而且认为那个是高的，无上密是可以即生成佛的，而且认为说我们的大乘佛法的空义当中没有大乐，认为我们正道的空性没有大乐，他们标榜的就是在正空性的当中得大乐。那大乐是什么大乐？大家知道吗？就是修天色身而来的大乐。天色身而来的大乐是在哪里？纵然没有实体明非，还是观想，那就是生理上意界生理的大乐，听了解吗？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随时的警觉性哦。不单单是这个哦，在我们中国的八大宗我们去看哦，单独对于空义的解释我们看不出毛病。像各位有时间去看天台，因为中国禅宗比较接近中国了哈，中国比较接近龙树的，比较接近龙树，在我们中国的宗派当中比较接近龙树的有，可以说有两个了哈，一个就是三轮宗更接近了哈，另外一个也天台宗，天台了哈。因为智者大师对大智度论也做过深刻的研究了哈，但是深刻的研究不代表他就是完全的能够符合了哈，不一定是这样。啊，对于初级大乘或是中观，把它判在哪里？通教，通嘛哈，它可以通教了，但是它可以通别言了哈，但是主要是通教了哈，但是你去观察他对于空义的解释，看不出毛病。好像讲的都对，看不太出来了哈。那要明眼人才真的很熟的才真的能够抓到了，但是一般看不出来。但是哈，只要一看到他，因为要从空假之外，空假之外还独立一个中地，这就看出来了。本来中观是说即有就是即空，即有即空这个就是中道。这个即有即空，这个就是中道了。而天台是要空有之外，另外一个中。但是他也会讲哦，即有即空，即假即中。啊，只要你讲一个假，就全部都是假；一个中，就全部都是中，都会讲。但是我们就要在这个关键处去理解了，他到底是中在哪里？他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虽然他也是讲即三即一即一即三，但是他为什么一定要讲中？而且没有讲中，就是不是通别言，因为有淡中言中嘛哈，淡中就是别了，言中就是他们的言教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为什么要讲这个？就在这个地方，要在关键处，千万要在关键处去理解它的不同。我们师间也有说嘛哈。不要看热闹嘛，要看门道了哈。我们要看他的狐狸尾巴了哈，等等的哈，还要斩蛇，要打蛇，要打七寸的哈，等等，就是要在关键处去观察了。 否则同的地方太多了，同的地方我们跟世间也有同的地方也很多嘛哈，但是我们要有不共的地方，我们就要去观察哪一个地方了哈。那些本来是说我们只举一个公案了哈，为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们这一段时间对于空义，我们不要太，我们还是不要太不经意了哈，不要太不经意，但是一谈好像要一小时过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哈，我们可以这样的放胆的，我可以这样的说，导师的成佛之道有本成佛之道了哈，不单单是那一本的成佛之道了，导师所讲的一切法也是为了纵贯全体佛法嘛哈，最究极的目标就是成佛之道嘛哈，但是有一本成佛之道这一本了哈，导师讲成佛之道。他是心口如一，因为他是自己这样行，而且教人这样行。除了成佛之道，没有在导师的内心没有比成佛之道更高的了，没有了。而且他是愿生生世世为这苦难的人间啊，生生世世还这样行。但是宗喀巴大师在写《菩提道次第广论》。一定心不在焉，心不在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嘛，因为他还有更高的。我所谓的心不在此是跟导师相对论来比了，我不是说他写《菩提道次第广论》就不是那么认真，他还是很认真的在写了，但是我是说真的，因为要大德跟大德比啊，不要跟我这样的比嘛哈。我是就说，因为他所写出来大德所写出来的东西，会影响太多人嘞，那才是更重要的。像我这个哈，纵然心口不一哈，解释一套，说是一套，行是一套，影响不了多少人。影响最大的是谁？自己啊，是不是？但是对于那些更能够影响、能够引领一个时代的佛法的这么一方大师啊，我们就是要这样做观察，这样做观察，要真的看到了，真的看到了才有可能。你看哦，无上密是神话最严重的，都可以引以为道，引以为道而认为是最高的，而且所现的本尊，纵然他是佛菩萨所化现的，但是他所化现的像是贪、忌贪、愤怒，那都是低级的鬼神天哦，不是一阶天而已哦，就是天龙八部的那样的，是四大天王天所统摄下的鬼神哦，就是那样的哦，认为那是最高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导师接着说，越往后期越是神话。神话越严重，所以导师要明确的说出，明确的说出，人间佛教，佛信仰人间佛教的哈，这样佛陀是在哪里成佛？导师说，不是人间就是天上，只有这两条，没有其他的第三条路让你选，没有什么说佛在天而天，在人而人，没有这样的选项。不是在人间成佛，就是在天上成佛，只有这两条路给你选。啊，当然导师说住了哈，都是终在人间成佛嘛，不在天上嘛哈。举了《阿含经》来说了哈，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结成出来的佛法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哦。这个我们刚才举那个例子嘛哈，这边举那个例子，越往后举，他认为是越高的，而且不神秘化的这一部分。现在连达赖喇嘛也要去问他的护法嘛哈，然后问他为什么这个现代还要问他护法？达赖喇嘛说，他讲的都对呀，我为什么不信？讲的都对，我为什么不信？但是我们这样说哈，其实，在希腊也有这样说嘛，不是在变吗？在变的时候，一个人在说，那个墙啊，如果真的我说的对，你墙就倒下来，啊，墙就倒下来。啊，另外一个说，这个人在辩论事情，关你墙什么事情？啊，墙又回来，墙倒下去，墙又回来，这个在说明什么？ 我们中国台湾还有一句话嘞，狼看不惊，
鬼看。
哎，对，那这个听得懂吗？就是人讲话哈，人讲话都讲不听呐、啊。
对对对。
但是这鬼哈、哦，跟你旁边一讲，哦，就跟着跑了，就跟他跑了。不管鬼哦，鬼哦，我鬼通啊，鬼还有通。不管我们要讲哈、哦，有没有笑是另外一回事哈、哦。我们、哦、以前那个还有那个大家乐哈、哦，还有去十八王宫的，十八王宫还有一个狗，还有一个狗哦。
耶耶
耶！还有狗，而且球那个中南哈，我跟你讲，中南给他抽中啊，那个跟佛法是无关的。中南有效没效哦，那跟佛法无关了、啊。佛法不会这样投机取巧的、啊。那样的有效无效，跟佛法来看起来，那个有效无效啊，正好是吃那个麻灰。麻灰就是投机取巧的。佛法真正的话是什么？相信因果。从因果来，从因果如是因如是果来，不会投机取巧，不会在纵然是有效，越有效越糟糕，这样知道吗？达赖喇嘛说：“哎，有效啊。”如以导师说：“有效还是不行？”听了解吗？不在那个地方，他再怎么讲有效，那把人放在哪里啊？人的三大特征是在哪里啊？这样了解吗？要从最根本的地方去看哦，不要看他的神通变化，不要看那个达赖喇嘛还有把一些他的修行很高的让心理学去测试他的生理变化吗？因为重视天色生，重视他的那个相等等的。这如果在导师不是有一篇吗？他说看到如果在哪里看到有一个人去表演啊，定力表演，这样一举起来，他就永远这样举起来，导师就不恰意了，看起来就不恰意。神定力怎么是这样？定力是为了什么？要修慧。定呢、啊，是为了要修慧，不是在那个地方。但是有没有否定那个？没有否定，但是不是在那个地方。这个的基本的立足点，越是影响人越多的，越是佛法里面的大德祖师大德，越要注意这一点。这样知道吗？现在已经把佛法已经往那个地方走了，已经把它带引到那个地方。现在已经世间人已经都要用佛法的定啊这方面来做世间的一些事情了，都已经往那个地方去了嘞。而我们佛法怎么能够推波助澜？没有在那个地方去点出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为什么没有做这样的动作？这个都是对于有一个最根本的支见在支撑哦，这个是不容易的哦。我自认为，如果我没有文殊这样的法，没有文殊导师这样的法，我太多太多的事情了，吓都吓倒了，不要他来讲我了。我一看到他的现象哦，我就倒了。但是如果真的知道，我们黑道可以杀我，但是我们会不会羡慕黑道？会不会赞美黑道？不会的啦。这样了解吗？我们要知道，纵然再有神通变化，我们要知道它跟佛法有没有关系。鬼都可以有鬼通了，鬼都可以有鬼通哦。
嗯，
黑道也可以杀人了啊？
真的有神通吗？
有啊，有啊，
一定有，
一定有的嘛。佛菩萨的神通变化，那是了解彻底了解的。我们说神通第一的是谁？目犍连嘛，哈。但是有一次。舍利弗现神通，舍利弗